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2020年，你需要多冥想，多运动，偶尔听播客，少看手机，好好吃饭和睡觉。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都能有你让我思念，流浪流浪流浪，爱原来是片海洋，飘飘荡荡，我望眼欲穿，千万盏街灯都为我点亮，孤单孤单，爱卷走你的模样。命运是，
然后我给听众介绍一下那个我们今天的嘉宾朱小三。是非常巧，就是我在 Airbnb 上，我是一个到一个地方，找 Airbnb 会去找几乎把当地所有的 Airbnb 都看一遍的人，因为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享受的啊，就是看一下当地的房子是什么样的，然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美的民宿啊，然后房东是什么人啊，就在网上看嘛。然后这一次呢，就是看到你的书园，对，朱小三的这个园子的名字叫书园。
你翻了多少时间翻到我？
我翻了可能得有几十页吧，就是对，而且不止一次，就可能第一次还没有，然后第二次可能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是改了时间还是又翻了几页，就改一些条件吧，搜索条件吧，可能又翻到了，对对对。然后对于我来说，其实我一般会选择那种评价非常多的 Airbnb， 然后一定是超赞房东和评价很多，因为这样会节省我很多时间嘛。但是书园的 Airbnb 的评价其实是很少的，我记得只有三条，就是有人写那个评语的评价的，对。但是照片实在是太美了，对。然后对，然后我其实之前一直是在海外，就是跟在国外找 Airbnb， 所以可能就是下面的步骤就是直接预定啊什么的。但是在国内，因为前几天北京也没有放开，然后疫情也很特殊，然后大理我估计游客也还算比较少，因为我有朋友先在这嘛，就 summer 先在这嘛，所以我就想说能不能那个微信去套套词，微信先聊一下，对，所以就
立马套上了，
加了微信，对。立马套上了。然后我在微信里面其实觉得就是你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就是反应很快，很机灵，但是又比较善良，然后特别能够好像就是反正我感觉，因为我是在你的这个微信另外一端是个普通人嘛，就特别能聊得来，那你跟别的人肯定也很能聊得来。然后我是把一切都定完了，都已经咱们都已经就是说好了，然后我跟我的在大理的朋友说的时候，他说哎，
对，
你们是好朋友，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就觉得很有缘分。所以在播客里面，我到时候会在这个节目里面去贴这个书园的帖子和照片。但是我觉得声音是很难去描述，因为它是一座美丽的花园，对。所以你可以先介绍一下你的这片地。对，
怎么介绍呀？
用你的方式吧。你觉得哪些部分是让你觉得最骄傲的，或者是最与众不同的？
其实我们就是刚租的时候，就是八年前嘛，七八年前来的时候就自己住的。就自己住，所以你就其实，在我们客栈是就没有什么大的商业的感觉。就是自己住，并且我们而且都留的是大床房嘛，就家里的卧室，主卧室的感觉。因为三个朋友一块租的这样子。
你们三个朋友决定一起以后就定居大理，是这意思吗？
不，我们是
还是那种度假的地方。
我们是把爹妈留在这儿，我们想把爹妈塞到这儿来。
就是你们三个人想把各自的爹妈都塞到这儿，
对对，
然后自己回到城市里面。
对对对，你知道上海啊，和浙江，就是比如说冬天、夏天梅雨季节都很难过
啊。
然后这四季如春嘛，然后那有一年是大概就是零二一二年之前，然后有朋友说一块来大理 就是过年，
嗯，
之前我们都来过，
嗯，
都是对大理印象特别好的那种，
嗯，
然后他说去过年吧，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以后你可能也会染上这个病，就是过年带家里人来大理过年。
嗯，但其实我之前是有连续两年，包括今年过年之前我也查了，但是就是因为过年太贵，人太多了，就是让我在很远的地方我就感觉就是挺头大的，所以就一直没有成型。嗯
嗯，
嗯，
嗯，对，就是大家会来愿意来我们家过年，是因为院子够大，
嗯，
然后房间够少。
嗯嗯嗯，
然后呢
就还是很私密的一个感觉。
对对对对，
嗯，
就即使过年不出门也挺好。
嗯，
而且我们的地段就现在就特别有意思，就是离古城会有一点路。
嗯
啊，然后呢
走路可达。
对，然后离苍山边呢又很近，
嗯，
然后苍山大道开出来之后觉得晚上在那儿散步特别美。
嗯嗯，我们昨天晚上也去了。对
对，然后我们院子那么美，就很多我觉得功劳来自于我妈妈。
嗯，
那年不是说来过年吗，
嗯，
然后之前我来大理第一次2008年来这玩的时候，其实我还不会拍照，就拿着我这个破40D。
嗯，
然后怎么拍怎么美。
啊，
就大理就是什么都很美，
被自己的照片震惊了。
拿回去他们说赵三你是水平高了很多啊，那时候我相机买了也没多久，
嗯，
然后后来发现是怎么拍怎么美，谁拍都很好看，
嗯
啊，
嗯，
然后那时候带回家给我妈看，
嗯，
然后妈妈你这个地方想去吗？这样子，
嗯，
然后我妈是有心脏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啊，
嗯，
然后最大的问题是晕车，
哦，
不能坐车，然后她那次就很诚恳的跟我点了点头说，
哦，
想去。然后就记着了嘛，心里埋下了种子。然后再过几年，我们就说去来过年，来过年。然后我妈，然后就如果来过年，就把我妈带上来，问问她，
嗯，
妈妈你要不要跟我去，我们去大理过年这样，
嗯。
然后，由于我在上海待了十来年，
嗯，
然后一直在就是在外面工作，
嗯，
然后我所身上发生的事情，什么都没告诉过她。他只是看到一个结果。
就你是一个很独立的人，
对，
嗯，
对，就是也是疏离的那种，
嗯，
就是，
嗯，
然后他就很想跟着我。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他老想说，我能不能，我要不要去上海给你做饭？因为我不会做饭嘛。
你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你没有接他来玩过吗？
没有，因为他不能坐车。
哦，
对，我们常年有一个过不去的坎儿，是他不能坐车。
哦，
所以他很少外出。
哦，
啊，湖州小城嘛，就比大理稍微大一点。他出门都是坐三轮车的，
嗯，
就是脚踩的三轮车，是不是很古老啊？跟你们北京的不一样，跟北京的那种不一样。
我们也有三轮车。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你们有，我们那种，对，款式不一样，但也是
款式不一样。
对对对，
哦，
他是只能三轮车出门的人。
嗯嗯。
所以从来没想过要把他带出湖州。
嗯。
但是，他那次肯定是觉得
太美了。嗯，哦。
对。不，他想跟着我，
哦，
我觉得他的目的就是想跟着我，
哦，
难得我愿意带着他，
哦，
然后你想从浙江湖州坐飞机到或者坐火车到大理，
嗯
嗯，这个舟车劳顿
还挺折腾的，
对，
嗯，
然后说那么就那就说要不在那儿租房子呗，再让我妈都愿意去的话我们就留下呗，那时候我在上海还有工作，那这就是我没有选择综合症的原因，就是这个事情，哎，到这个地步就这样了。好，那解决方案是辞职呗。
嗯，
对，我是这么随便的人
啊。
对，对，很多人问过我，你来不纠结吗？我说真的不纠结，
因为妈妈的晕车，然后最后结果是辞职。
对，这啊，哦，好，就是对，然后就嗯，对我妈同意了，
嗯，
然后我们也决定来这租院子，
嗯，
然后。就提出这个提议的朋友，他说他在大理有一个朋友，
嗯，
然后直接帮我们看院子，看的就是这个院子
啊，哦
嗯，然后就我就又去跟我那跟我一块租院子那两个闺蜜说，
嗯，
我们一起去大理租院子吧，
嗯，
然后他们也很随便，好，你先去，因为我做设计做装修的嘛，
嗯，
你先去把它装好，然后你先去看房子，然后我就。带着我妈就来了，啊，
那是哪一年的事情？
过完年是12年， 2011年的年底嘛，
嗯嗯，
2012年的元旦我在大理了已经。嗯，
那你来到这院子的时候，它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我们住的那个老屋是有的，这个木楼是有，嗯，然后中间是水泥地，他们做了硬化。
哦，嗯，就是现在这些什么小溪，
全是我
弄的，然后花儿都没有，嗯，
对， 对对，
就一片水泥地。
对，水泥地。然后你现在看到小溪的附近，
嗯，
是有一个水泥砌起来的花坛。
是的，是的。
对，嗯，是这样子。然后再过去呢，就是我们现在玻璃房那块呢，它是有房子的，有一排平房。
哦，
然后他们是用作那个养鸡养鸭的。
哦，
嗯，就是房东家早年他们住在这里的时候，那块可能就是。工作区，就是他们都会建一个平房，
嗯，
就是，
嗯，
然后嗯，就是可能放柴火啊，
嗯，
然后对，放柴火，然后有个厨房之类的，
嗯，
就在那边，
嗯，
然后后来他们搬到新楼嘛，后面那栋是他们的新楼，
嗯，
新楼搬进去之后，
这是一个政府的，就是类似拆迁行为，还是他们自己选择建一个新楼，因为觉得水泥房子更好。
对对对，哦，他们喜欢水泥房子。
哦，okay, okay,
房东家地大嘛，
嗯，
就可能就
地，哦，
对对对，原来就院子这块，三分多地，这是他们家的院子。
嗯，
然后后来就是有钱了，
嗯，
然后边上正好有一块地是属于他们家的，或者是他们家买下来，我没问过。就是，嗯，就是村里的人有钱的话，他可以慢慢的把边上的地就是。买下来这样子，
啊，
自己家就大了，
越来越大，嗯，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那边盖了一栋楼之后，这栋楼就闲置了。
嗯，但是其实我来了大理才发现这边的老房子已经不多了。
嗯
嗯，然后因为我之前就是朋友推荐我，他说你一定要尽可能的去住白族的那种老房子，
嗯，
然后我看了一些照片，其实还蛮就我还蛮向往的嘛，
嗯，
我就以为其实还蛮多这样的民宿是老房子，
嗯，
但其实我来了之后发现大部分是钢筋水泥，对，
嗯，
大部分是新房子，嗯，而且新房子里面的装修风格也是比较现代的这种，
嗯
嗯，
对，我可能是因为做设计的，
嗯，
就是我刚来大理的时候，我觉得我绝对是贵了，就
是，贵了，
对，贵在就是。乡土风格的石榴裙下这样子啊，就我们院子的话，就是基本上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设计的想法，就是拿到什么东西随顺着用，
嗯
嗯，对，就是你像在城里面，你去建材城，木板都是夹板，
嗯，
对，很吝啬的薄薄的一层板，
嗯，
你在这儿看到的全是这种木头，随便开又不贵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比如说如果是我啊，我如果决定这个地方以后是我的第二个家，我不是做设计的，其实我反而很有改造的欲望，就是改造它原来的这个楼房的欲望，
嗯，
对，
嗯，
包括软装，但是你作为一个设计师你反而很克制，就是我今天看到的这个就是老房子这一边这两层楼，
嗯，
其实我感觉就还是老房子，没有，
对对对，
也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就木头就是木头，
嗯，
然后原来的格局就是原来的格局，
嗯，
只是加了一些那个就是洗热水澡啊，
嗯，
马桶啊，就这样的现在就必须的东西，
嗯，
还是蛮克制的，嗯
嗯，就是做设计就是说，比如说你的心态最好的可能最高的境界就是没有设计，有见到无见的道理，
哦，
这样子，嗯，吹牛逼对，就是我来大理之后，我在体会自己，就是我做方案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就是想去粉饰的东西的，
嗯，
但是就告诉自己要做减法啊，
嗯。
前两天有几个小辈晚辈的问我，就是怎么样用很多的材料放在一个空间里，
嗯，
我说你减吧，减到一两种，
哦，
这样子，你要学会做这个啊。就是如果你看到一个地方，就是一个空间，就是东西很，就是材料很多，
嗯，
肯定是年轻设计师做的。
嗯，
对。如果不是年轻，嗯，还是年纪大的设计师的话，我很刻薄的说一句，他真的是没长进。
哦，
真的就是，比如说混搭，另说啊，
嗯，
混搭是有那个自己的思想跟自己生活的积淀在那里。混搭的好是。
嗯，
是你看得出他的用心跟生活的体会在哪儿的，
嗯，
但是像我们做有一种说法叫做硬装，
嗯，
就是就室内设计是属于 就是我们做的部分属于硬装部分，
嗯，
就是墙上是会做一些不会拿掉的东西，
嗯，
就是拿不掉的，
嗯，
不是随意放进去的，就墙上贴什么，墙上用什么材料，
嗯，
地面用什么材料，
嗯，
隔断怎么隔，
嗯，
就墙跟墙怎么隔，这个是就是像我们这个主业，就是怎么隔墙就可以体现你的空间有多有意思，
哦，
啊，对，这个呢我就一直是非常花心思的，
哦，
我在任何一个空间里面就是会花很多心思在怎么样让这个空间有意思灵活，
嗯，
然后嗯空间利用率大，
就所以你在上海做设计的时候其实这些就属于你思考的范畴，
对对对对，
嗯，
对，就是嗯我在上海接的第一个住宅的案子是就是给人家画了一个草图，然后就是里面画了有猫猫狗狗在玩啊什么的然后他说我就看了那只，哦，那时候是狗，那时候我还没养过猫，
嗯，
狗在陪你玩啊，然后我写设计说明都写的是这种很调侃的东西，
哦，
特别有意思啊，我不会正经写设计说明，
嗯
啊，就是我们一般我做方案他们说让我写设计说明，
嗯，
然后我就基本上会像我朋友圈里一样几句话，然后一分段假装自己是诗这样的对，但我以前搭档很好，我有一次就写了，我说真的不会写设计说明，就那种八股文我就很讨厌这样，
嗯，
然后我说我写一首诗行吗，他说可以啊，这样事实上这些东西没人看，就是你拿给甲方，甲方也不会看那么一大段文字，
嗯，
啊，他就看图片嘛，
嗯
嗯啊，然后你就文字配在图片边上，他瞄几眼，可能重点词看到了就可以啊，这样。
哦，
那次那个方案就我们特别有一次就随便就拿下了，
但是你听起来你在上海这个工作也是你喜欢的工作，
啊，
就是为什么你辞职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啊？
啊，我说的这些是工作的经验都是我自己在做工作室的时候，
嗯
啊，我自己在上海有个工作室，
嗯，
然后那时候不挣钱是因为我一直只做自己喜欢的业主，
就你会挑人
对对对，嗯，
哦，
对，就是俗气的不做，油腻的不做啊，官方的不做，要去陪吃饭的不做
啊，
哦，嗯对，
嗯，挑来挑去就没剩下多少了。
对对对对，所以后面的其实是住宅做的，就是家装嘛，人家说，
嗯，
家装做的多。
嗯，但家装其实家装设计应该是毛利率很低的一个就是一个工作，因为我最近有朋友在装修嘛，
嗯，
就我觉得竞争还是蛮激烈的，就基本上很多设计师他其实没有办法从设计费里面赚钱，他只能从后面。对吧，我给你配家具，然后从这些能够捞点油水或者有一点价差的这种就跟后方供应商的这个整个的方案里面去赚钱，对，嗯，
就是做家装设计有分几类，
嗯，
你说的那一类呢是做那个成衣做成品的，
嗯，
就是批量可以批量生产，
嗯，
我们这种呢叫高级定制，
哦，
对，纯靠设计费，
纯靠设计费，
纯靠设计费。
所以比如说你设计完了，人家说那我这个家具我这个装修材料能不能从你那儿去买，你是不提供这个的？
对，不提供。
哦，
然后我会陪他一家一家看。
哦，啊，OK OK。
对，就是我自己有很多认识的供应商，但是从来就是不会跟人家有太多的联系。
嗯
啊，就是，
嗯，
你如果拿人家钱，你看后面是会受他影响的。
哦
啊，我以前的搭档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
嗯，
我说我做的设计每一次都要变来变去，
嗯，
我怎么可能只用他的材料呢？
嗯嗯嗯，
而且我就说，如果不是明面上的事情，我说我下不了手，啊，我是个对自己要求很诚实的人，一定要诚实，就是我挣你钱，我也一定要告诉你，
嗯，
就是比如说设计费，
嗯，
就是设计费我就要拿那么多，
嗯，
你做完就发现你会很值。真的，对，然后就是这个过程会很好玩，就设计费一开始他会很痛苦，
嗯，
哦，你要那么多设计费
有多贵啊，
不需要那么，
你算是比较高端的，
不高不高，
嗯，
我在大理收的就是也就600块钱一平米
啊，这么便宜，
对，
嗯，
已经没人了，已经没人找我了现在对，这而且就是服务非常的到位
周到
因为 就是我一般做一个方案要花好几个月，最好是花好几个月时间。
嗯，
就比如说你有套房子，
嗯，
咱们一年前开始谈最好。就是比如说我们先认识一下，就是先相几次亲，然后相到成为朋友，这样就特别有互相有欣赏的点，这样子，那就我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更符合你的。
嗯，
就是我在做的过程中，其实也是会受很多业主的启发。有一次一个业主在上海的时候，就比如说他说你做的东西我都觉得挺好，但它不是我的。然后那天我内心就被震动了一下，我就觉得他好有灵气啊，因为他说的话是我没多久才体会到的。
哦，
对，所以我在努力的体会什么是人家要的。
哦，
就是你有时候就我做的东西就很好看，
嗯，
我刚跟你说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你要接受我的思想，
嗯，
接受我的想法，
嗯，
然后后面其实你生活中发现这不是你要的生活。
嗯
嗯
嗯，
就是很容易会这样子，如果太主观的话。
嗯
啊，
嗯，
做室内设计或者比如说你其实做任何一个室内设计都
是一样，但
是
因为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吧。
对对对对，所以要聊嘛。
嗯，
要聊，
嗯，
然后呢就是太不知道呢我可以引导，很多人是知道的，三人行必有我师，我在上海碰到一大堆超过我的审美的。
嗯，你就是业主是吗？
对对对，
哦，
嗯，所以我很喜欢跟他们一块出去逛街啊什么的，就是嗯，就是很多上海的小白领都走过很多地方，都很有想法，
嗯，就比较阅历。嗯，
对，
嗯，
审美上就是你知道这个花枝招展的做作的城市，还是审美是有一点的。
啊，
对，你看他们的老一辈都是就是穿着特别讲究啊，
嗯，
那种。
嗯，所以你当时辞职其实是因为你觉得反正是一个独立工作室，你其实是可以换地方去工作的，不太会影响你的职业。
不就是我们刚才又扯远了，
嗯，
那是我的自己工作室的部分。2008年之前我把工作室停掉了。
嗯
啊，就是大概多少，大概在那边工作了六年，就突然间发现就是其实也很辛苦，我就算挑客户也是很辛苦。
嗯，
就是一直在埋头苦干。
嗯，
然后后来有一次我的搭档跟我说，哦，我们已经来了6年了，然后我原来打算只在上海待5年的。
嗯，
对，我原来刚去的时候想着我在上海待5年，深圳待5年，
嗯，
香港待5年，
嗯，
然后慢慢就出去了。是这样子的，然后就对，就周游列国这样子。
嗯，
对，这是我对自己的人生理想，
就很多人的人生理想。
对对，觉得自己是有流浪情节的人这样。
嗯嗯嗯，
然后后来他跟我说已经6年了，然后我就
慌了。
对，慌了。就是如果你一眨眼就已经6年了，那我很快就一辈子他妈就这么浪费了吗？然后就跟他好好谈了一下，我说我要结束，然后就是把这个工作室转给他。
啊，
对，然后就自由了2年。
为什么你会就作为一个建筑设计师，然后你刚才会说你做书园是受很多你妈的影响呢？
哦，书园的你现在所看到的那种美，
嗯，
就是我们来的时候就不是水泥地嘛，
嗯，
然后水泥地后来就全都铲掉，
嗯，
然后我又挖了一条小沟，然后山坡上是这样子，它山坡上全是石头，我所有填的地面上填的那些石块都是那个小沟里挖出来的，我们家的水池里面，
啊，
所以基本上没有花钱，但做完之后它就是沙土嘛，
嗯，
然后就开始养，然后我那时候不会种花，所以院子里除了几棵大树，几棵梨树，
嗯，
啊，那棵大树，那大树的话就是桂花是我们买的，别的全是这个院子里，然后全是我妈种的。
嗯，所以你妈是一个园艺师。
我以前跟她说，你可能是百花仙子投胎来的，她真的没有章法乱来。就是我们院子里所有的多肉都是小宝的，然后你知道城市里多肉很难养，
嗯，
我妈也没种过多肉，
嗯，
然后小宝就跟她说要怎么怎么种，然后她也不怎么听，随便种，就是小宝买了各种土要拼啊，然后她只拿一坨泥土咔一压这样子好了。
但是你们院子里面的植物种类，我觉得 几十种肯定是有的
啊，
非常非常多种，然后互相搭配的很好看
啊，那是靠我，
啊、
那是靠我的审美这样，
嗯，所以你们开始改造这个院子，然后开始，你也辞了职，你们就决定之后一直住在这里了吗？
啊，对呀、啊，我们就、
嗯、
就打算着，就是那时候年轻人就会没有想要来这里常住嘛，然后大理气候那么美、
嗯，
然后我们最大的打算就是把爸爸妈妈都接过来，对，就是三家就三家的父母多出一个房间，就是轮流住之类的嘛，
嗯嗯，
啊，
嗯
啊然后就哎，年轻人可以走了，这里像个养老院一样，这样，
嗯，
就是。那个设计费其实足够我打飞的打来打去嘛、
嗯、
就是
那你走了吗？
没走成啊
为什么呢？
对，很奇怪，就是做了一年之后，我后来就在就刚把东西做完之后，其实是还是有一些要修整啊、
嗯、
要弄的，然后之后我就在大理接到案子了
啊
接到设计案子，然后就一直在大理会就忙着做案子，嗯，然后那两个朋友他们的父母是寒暑假会来，对，主要是寒暑假来，寒暑假带着小孩来啊，就是会有一个问题是他们都不像我们家，就是家庭关系特别简单，我妈来了那边没有牵挂，而且我妈是个不大爱跟别人交际的人，她很愿意跟花花草草在一块儿，
嗯，
对，他就每天上午就弄弄花、
嗯、
给我做个饭，然后吃过午饭之后他就看书之类打坐，然后很早就睡，然后早上很早起来打坐这样子，
嗯，
对，然后这是他要的生活啊，然后嗯，对，然后别的家长会来一段时间，然后牵挂城里面的家里人的，比如说别的儿子子女的小孩啊这种，
嗯，当然、
啊、我们是什么都来了，除了我姐，小宝也在，小宝跟我一块来的啊、嗯、所以就是基本上等于我们家最年性最高的几个人都在一块嘛啊、嗯、所以我妈就打理院子，我就做设计啊、嗯、对，小宝那时候嘛就在古城里面工作之类的，
嗯
然后对，做了几年，对，然后每一次就是如果我想就是想出去，我很多年都没有连大理都没有离开过，就每次比如说想出去玩儿，真的都没有去过，就是我妈会就是有时候正好要出去了，我妈身体就不舒服了，啊，就很奇怪，嗯。
这是你生命中跟你妈就是最亲近的最亲密的一段时间吗？
嗯、对对对，
嗯
嗯，七八岁就去那个我外婆外公家住，
嗯，
然后后面就一直都没有跟她一起生活，初中之后跟她一起生活，但那时候有，那时候是个大家庭，就我爸我妈很早就七八岁就分，在我七八岁就分开了嘛，
嗯，
然后我初中的时候跟我妈一块生活是有继父家里所有的人，
哦、
对，他们是个大家庭，我那时候只有一个房间，然后要很我妈要很克制的跟我有交流，因为他们那边有个孩子，
嗯，
嗯对，
是你的什么的哥哥姐姐还是弟
弟？
弟
弟。算弟弟啊、嗯，但是没有血缘关系，是那边的父、
嗯、
继父带过来的。
嗯、
对我妈唯一为我做的事情是没有再生，对、
啊，
没有再生一个。
啊
嗯、
OK，
对她觉得怕对不起我，就没有再生一个。
啊、
但是还是很克制。我妈是不是很传统啊？那时候对他们家人太好了，就是全心全意的为他们家，然后拖油瓶稍微要老实一点之类的。
嗯，嗯哇，这种故事我真的只是在小说里面。见过
啊、
嗯，
对，我大概十，
但你觉得你妈妈那个时候幸福吗？就是她的生活，
嗯，我觉得我后来得出结论就是她真的不爱我爸爸，没有爱过我爸爸，可能就是我看过他们的结婚照，我妈年轻时候特别漂亮， 你见了小宝就知道的，跟小宝长得比较像，就是很美，就很古典的那种，对，古典的美的那种。
嗯，
那时候他们穿旗袍啊这种。
嗯
啊，然后他的结婚照是不笑的，就默默地低着头这样子。嗯，
哦，
我爸清秀这样子，这样，我爸脾气不好，后来发现是白羊座，然后我妈是，天蝎座。
嗯，
所以他们真的不合。嗯，啊，对，后来我就发现。就是到我爸去世，我发现我爸我妈真的没有爱过我爸。后面那个丈夫可能他是爱过的，嗯，长得很好看，应该是。就是我理智的说啊，人家是长得好看的，嗯，就陈宝国那种。
哦，嗯，OK OK，
对，我估计我说你看人家长相吧，这样，嗯，但不承认，因为后来他又分开了嘛，他们又分开了，然后。哦，这个故事我肯定不会让我朋友听。就是我妈在我大概二十多岁的时候，有一次就二十岁左右，嗯，对，最那个年纪那个时候就会出去玩啊什么的。我呢，由于就小时候特别爱读书，然后呢就爱看书，
嗯，
就是然后导致了眼睛很不好，就很从小就戴眼镜，然后小时候很胖。反正丑丑的一个姑娘的好处呢，就没有小混混追你，导致了没有变坏。我那时候跟小混混一块儿玩，
嗯，
因为我身边的闺蜜们，你知道江南姑娘长得都还不错，知道吗？对，我的搭档去过我，就是我工作的，就是在上海工作室的搭档去过湖州，说哦，你们湖州美女真多，啊，就是他们都跟小混混谈恋爱。我是跟他们一起玩，没有人追的那个。对，所以有一次就是我妈突然发现她就是都对不起我，是有一天大概10点左右回家了，然后她那天在等我，然后她说我就想跟你说一句对不起。
哇，
然后她说一句对不起，说一句谢谢你没有自杀，说
谢谢你没有自杀。
对，就是我是个没心没肺的人，所以就是那之前可能人生过得比较暗淡。我大概27、28岁之前可能都没有穿过很鲜艳的衣服，就一直很爱穿黑色的衣服。现在就可以很，我都会很冷静的回过头看，哦，曾经有这么一个小姑娘这样子。就是有很多，就比如说独自一个人走来走去的经历，走很远的路上学，
嗯
啊，没有人接送啊，
嗯，
对，然后被我妈妈寄养在各种人家，这样，然后，但是没有给我留下什么阴影。哎，就是我也会跟朋友，就跟比如跟胡叔讲过我的小时候的经历，然后比如跟我以前的工作的搭档，我的搭档跟我说，你变坏真的也值得原谅，可是你没有变坏，天使一直在保护你，说，就是我妈那时候是为什么她要跟我说一句谢谢和对不起呢？他看那个《家春秋》，里面有个四凤，
嗯嗯嗯，
是不是四凤啊？反正有一个姑娘，就是小房的那种女孩，然后
我猜也是你妈从什么电影或者是那个书里面读到了很相似的故事。
然后那个女孩就没有地位，就被家里人骂打这种，嗯，然后姑娘后来跳井了，那天她吓到了，其实她没有睡，把我吓到了，我他妈是不是又要打我了？这样。
但是你是完全没有怪罪过，就是在心里面怪罪过你妈妈吗？
真的没有。哎，我从来都，嗯，内心是个没有
很光明
没有怨恨的人。
嗯，
对，最厉害的被人家劈了一次腿还没有恨人家。
所以我刚才想问你，离开上海之前你是没有任何感情的牵挂爱情的牵挂的吗？
哦，对对对，已经没有了。
哦，
对对，我刚去上海的时候是跟那时候的爱人一起去的。
嗯，
然后去了没多久人家就劈腿了。对，谈了8年的恋爱。
哦，8年劈腿。嗯，
对，
恋爱8年，一朝劈腿。
对对，嗯，
作为一个外来人和旁观者，嗯，我非常想知道来大理定居下来，然后，
嗯，
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再走过的这些年轻人都是为了啥？因为在我的想象里面，就是我也读书也会读到，就是包括朋友也会聊到，就是说 大理，其实因为我是从北京过来，所以也有一些，我最近还有北京的朋友的朋友，比如说创业失败然后来了大理租了一个院子，然后要过上另外一种生活。所以我记得那个《孤独星球》那本书里介绍大理说，这是一个失败者的天堂。就是一开始是因为有很多嬉皮士嘛，然后有叶子，有这些挺嬉皮的东西，有音乐，然后天高皇帝远，离北京上海都比较远，就是可能是一种逃避的一种，对于有些人来说它是一种逃避的生活，当然有可能是短时间的，有可能是长时间的。昨天我在那个咖啡店里跟唐唐聊，他跟我说他来的这个经历，他说他以前在开咖啡馆之前做过其他的，他说他来大理之后其实先玩了两年，我说玩了两年，他就是晃嘛，就是晃，然后喝酒，然后跳舞，就这样过了两年。所以其实我就在想，会不会很多年轻人来，他是斩断，为了斩断或者为了逃避城市里面的某一种东西。我很对这个人群很好奇。
我来的时候也不算年轻人了吧，所以我其实一直生活态度很积极的人。我其实对于去任何地方都会找出自己欢喜的点，我也很长一段时间会玩啊，就是比如装修的时候，就是晚上会去古城里跟朋友一块喝酒，然后会跟那些流浪汉聊天，就是那时候会这样的啊，以后收集了那么多故事也可以写写人家的故事、啊、
跟我一样
对对，会这样子想这样子，就是就是还是很积极的那个
一个探索者的状态。
对、对我来说间隔年嘛，其实每个过间隔年的人都是会长大的。我认为啊，就是我没有接触过特别颓废的人。就是可能就是颓废到他真的是失败的要躲在这儿的人可能不会碰到我。我这种自带阳光的人可能就直接把人家给毙掉了，人家不大愿意跟我这种废一类人。
其实我觉得失败成功可能是一种评判嘛，可能比如说如果你原来在北京赚多少多少钱，你现在来这儿开一个咖啡馆，或者哪怕不是开咖啡馆，你只是一个咖啡师啊、这种在你原来的朋友眼里可能就是失败的，就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一个评价。
对，
但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怎么看自己嘛。
我从来都不接受主流的价值观的影响。就是对，我就好像一直在很自我意识很强的在探索自己想要的东西，包括价值感。就是在我看来怎么样过得舒适，就是如果我去挣很多钱，就是如果我很长一段时间在忙着挣钱，我会跟自己说，朱小三你怎么了。所以我其实有几年，就这两年就是基本上就是，当然好像一直也没有缺过钱啊，就是没有缺到我要去就是影响自己的基础生活这样子。所以我有两年就是能不接活就不接活，然后我会去探索，就比如说我们院子里有很多菊花，就菊花多的原因也是因为它扦插很容易，我又很喜欢扦插这个工作，然后有段时间我就想靠卖花挣钱，然后过非常简朴的，就是我看看自己真的是有多少钱可以过日子的那种，阿姐们能过的日子我应该也能过我会这样子想，
体验生活
对对对，可能是体验那种体验。真的我也想过，就比如说院子结束了，所有的生活我都可以结束了，我要去过苦行僧的生活，就是徒步走到哪个地方啊，然后没有钱到一个地方帮人家干几天活。
所以我其实你这么一说，我反而觉得，包括我最近几天也认识一些大理的人嘛，我觉得是另外的一种积极。其实在北京上海很多人我相信大多数人还是比较努力打拼的嘛，但是也有很多我觉得，而且是超过50%，我觉得就是努力打拼的人是陷入一种麻木和不自知的这种生活当中。 其实他也放弃了很多东西，比如说他可能放弃了生活。
嗯，
那生活不是最重要的吗？所以在大理其实我看到一些人，就是他对于生活的那种努力，就是我能不能够实在的把一捧泥土抓在手里面、
嗯、
我能不能创造出东西、
嗯、
我能不能创造出美，我还有没有欣赏美的能力，我能不能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垦出属于自己的空间和自己能养活自己，这是一件很积极很积极的事情、
就是、
也是城市人其实没有勇气去做的事情。嗯，
对，城市人你在远观的时候你在想这些问题，你来大理之后你会发现非常随顺的在做这些事情，你根本不去想美不美。
嗯，
就是你要把东西弄得美是你天生内心的喜爱，
嗯，
就是造成了你可以把它弄得美，因为你爱它。就像我在院子里你看都搭配得很好，我每天就哎，就是你，我也不是说我要想它美不美，我就是觉得哎，这样就是我的内心更愉悦。
嗯，
就比如说我这样放这个花它会照到更多的阳光。
嗯
啊，然后放在下面的它可能这几天不需要阳光啊，然后就自然美的东西就出来了。而且你说为什么，就是我们说旧的东西美，因为它有包浆，植物也是，你放在这样，我原来比如说刚放的时候可能也很生硬，但是过几天之后它们就自然就融合在一块了。
嗯，
就是就是比如说基础生活的那一种用心跟泥土的接触，其实这些是不需要去想我一定要怎么样，它自然而然，你有了一个院子，你自然要去做这些事情。
嗯，
你要建设家园，你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做起来。
嗯，
就是
嗯，
就是大理人大多数时候可能他就是觉得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这个样子，过日子啊、嗯。然后有条件的人就，我发现前两年只有一个孩子的朋友，这两年有三个孩子了，真的弄个院子做饭，学做面包，学做，如果我要学做好吃的面包，我自己搭个炉子，反正院子里地也有啊、嗯。然后
所以最奢侈的
自然，
最奢侈的东西其实是创造，就创造的状态。因为我觉得创造是生命最极致的一种体验，一种表现。当然创造，我今天就像你说烤一个面包，就前一天送给我们家的那个烤面包花生酱，对吧？就是我真的觉得我来大理之后吃到了好多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
嗯、
最好吃的花生酱，最好吃的水果，最好吃的叉叉叉咖啡。
嗯，
但也可以是比如说我做一所学校，
嗯
嗯，然后我开一家店，
嗯，
我盖一所房子，就是从小到大，其实创造有很多方式，
嗯，
但是在活在城市里的人，他可能慢慢的失去了那个欲望，
嗯
嗯，就是反正所有东西都是淘宝嘛，我就可以买到的、
嗯，
所有东西都有人服务我的，我出去吃饭，我叫外卖，就都有人服务我的，所以慢慢的会。生活会变成一种很抽象的东西，就是比如说钱是一种很抽象的东西、
嗯、
然后你的工作，你的每一天的这种几点干嘛几点干嘛，其实也是一种很抽象的东西，所以就失去了创造的那个欲望，你可能也不觉得自己有那个能力，比如说我就不觉得自己有能力做饭，我在一两个月之前，如果不是疫情的话，我都觉得我是一个没有能力养植物的人。
嗯，
我是最近非常非常最近，我才开始在家养植物，然后发现植物的这种就学会欣赏它，还有学会它跟空间的关系。嗯，然后我走之前还托各种朋友说，就是这个朋友一盆，那个朋友一盆，就是我害怕没有人浇水嘛，这是很最近的事情。对，所以。不只是大理吧，就是说疫情其实还是给了很多人这种
有机会
停下来，对对对，停下来就是挺冲击，或者是就强制的按一下暂停键嘛，就是让所有人都暂时过上了大理人的这种状态。对，嗯，
我想想啊，就是其实是很多人都是会有梦想开个店啊什么的，
嗯，
就是城里人就是特别年轻人，
嗯，
就开个小店，就比如说很多杂志啊，现在大家就是 我自己微博会看的比较多，
嗯，
就是发一些好看的小店啊，
嗯，
我们店里的微信是也是做内容的，做咨询，
嗯，
然后经常也会发一些好看的小店，
嗯，
然后写一些煽情的话，比如说退休以后开个小店啊之类的，然后就是还是会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大理容易实现，但是慢慢也不见得了。你像现在的房租也不是之前的了，就是之前你来这里开个，就是你在城里面工作几年的积蓄来这里开个店，
嗯，
然后这边材料又多，二手材料也很多，你会很便宜的买到，然后只要你愿意动动手，然后这边的人都很闲嘛，朋友也愿意帮你，然后就可以把自己一个店做出来。那很多小店都是人家自己做，没有设计师的，但是就很有味道，因为有爱。我一直强调会有爱这个事情，这样子。翻翻书啊，现在资讯那么发达，是吗？翻翻书，哦，我喜欢这个，照着它做就可以了。我经常教人家照着做，天下设计一大抄。嗯，你又不是设计师，抄怎么了？这样子，那个，所以就成本很低，
嗯，
租个房子成本也很低。以前人民路租房子都成本很低，
现在涨了多少呢？翻了多少倍？
比如说6年前我帮一个朋友装的一个店，5万一年房租，
哦，
现在那个店是20万一年，
哦，
啊，对，20万起，这样子。所以他是租了5年嘛，租了5年，我们去年吧，默默的去把店里要拆的东西拆掉了，我也很心疼，因为这店是我跟他两个人，就基本上是我一个人一手创造出来的，
嗯，
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叫星星的，就做灶的那个姑娘的另外一个，
嗯，
我们三个人就关系很好，
嗯，
就是他就把店交给我了，他因为他在昆明也有店嘛，然后就把店交给我然后一就是人民路上的老房子，然后我就给他装了一个店，这样子。
所以也并不是所有人来了大理都能够生存下去，也有很多人过了几年，
很多
各种关系离开，
很多很多，嗯，就是会，能留下来的可能都是会愿意随顺的，就是这个哦，涨房租就涨房租了，来了不同的人，都来了不同的人，对我没有影响。
哦，
但是很多人会受这个影响，
嗯，
觉得外来人太多了，
嗯，
装逼的人太多了，然后有一些走的原因是失败的人太多了，他们不是跟我一类的，
哦，
嗯，所以我经常看见那些公众号就各种抱怨，有什么好抱怨的，这样就是你不会过自己的日子吗？这样你不会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很好吗？这样。
那前几年的这个大理洱海整顿对就当地人影响大吗？因为我也是听到了很多抱怨，但是非常遥远的，就是只是在媒体上看到，嗯，
海边的客栈会比较可怜吧，就是真的整体都被拆掉，反正我有一个朋友就走了，然后我不大会问。
最惨的就是从北京上海来了，就是可能放弃所有的东西拿着钱来这儿，
对对对，
海边开一个客栈，
对，
结果没两年被拆了，
对，
嗯，
对，可能你都花，就是加上朋友的钱，
嗯，
就可能花上千万的钱租地盖房子装修，刚刚弄完，哎，你说得拆了，这样，对，我没有直接认识过那些朋友，我反正听说过有几个，就是真的是开都没开，
嗯，
还有一个情节，我觉得是。会让我很难受的是，明明是你们政府在做这个事情，啊，然后还有那个村子里会发封条给你，自行歇业，保护洱海，自行歇业，然后自己贴封条，啊，这个事情我现在说也还是会很难过，
就是封条发给你，你要自己贴，
嗯，然后每个院子给你一个房间，别的房间都要封条贴上，对。就是反正我在某些群里看到过，就是
流着泪呀，贴封条啊，
对，我现在说的时候也会为他们很难过，就是比如说是有一些是就比如村子里来帮你贴掉了，然后人家也跟你商量一下你哪间要住给你留着，然后有一个人那天在群里面说，我一回来房间里除了睡的那个房间全都贴掉了封条，我孩子的房间孩子的 玩具全在那个房间里面，我就不能拿，这样。然后我想象真的他真的很难过，就是那贴封条的时候，真的是我这种愤青的精神又出来了，这样子很生气，这样子，太可怜了，自行贴封条。
OK， 那这个事件之后，我知道是有一定影响，然后今年疫情影响肯定是更大的。最近几个月怎么样？就是在这边开客栈啊，或者开店啊，会受到这个人流的影响吗？
非常大。就是，有一篇文章我没有转，就是全是转店啊、关闭啊的。
哦，
然后我们现在的就是，比如说有一点很明显，就是这两年都是，就是我们有二手群，大理有很多个二手买卖的群，就是，就是交易量就非常大，一天到晚有人在卖东西，就离开大理，从洱海边开始拆迁之后，就是我去过几家买东西，就是，你看见他们的脸都是很无奈的，就是这堆你要就拿走呗，比如说那些灯拆下来5块钱一个，可能上百块买来的，5块钱一个，这一堆十几个你拿走呗，然后有些客栈就很多嘛，就比如说20个电水壶啊那种，一堆一堆的，
那你自己受影响吗？你能撑得住吗？
因为我原来也没有靠这民宿挣钱嘛，你知道我前两天跟你说我民宿也不挣钱，我靠设计费挣钱嘛。今年有影响，今年的年头上接的一个设计都停掉了，这个是对我最大的影响。对，就是因为想保持院子，其实我对于做民宿是没有什么经验，然后又很想保持这种就大家过来就是感受不到商业气氛的那种这个院子的特色，这样子，然后就只能靠设计费就是保持着这种样子啊，这可能是我自己想要的样子，就是我也没想好真的转型为一个特别能挣钱的民宿主的那种样子吗？就没有转型过来。
反正你对钱就一直很淡薄，我感觉。
对对对对，
你现在我们现在是在朱小三的杂货铺录播客，你这个杂货铺是不是也挺难赚钱的？
对对，就是原来对杂货铺的那个，我们刚弄的时候就是非常有起色，还没弄完的时候就接到了一个设计，然后就一边在弄一边就开始在准备招人了，然后我们想在大理大学设计系招学生，因为大理大学的设计专业教学质量很差，因为我带过助理嘛，在他们那招过，然后我希望看看有没有有灵气的孩子啊带带啊这种，因为我自己不是科班出身，我知道你没有一个好的学历在这个行业，你一开始的时候找工作是很难的，
就你想给别人机会，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那时候就开始写招生、招工、招学、招助理的那种那个之类的，就那楼下就基本上就成为一个工作室啊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会跟卷文说：“怕什么？”我说：“你想想看，我只要接到一个软装设计，我们可能东西都不够卖，这样子。”对，后来那个
所以你的杂货铺卖的这些东西，本来是想为你的这个装修做一个后方的一个预备，
对，
然后可以推荐给业主，
对对对，差不多，就我做的东西很多都其实也是很混搭，是混搭的，
你杂货铺里面有一些朋友的艺术品，然后有一些旧家具，
对，就云贵川地区的民间用品，有一些是他们原来的就是农工具也可能，但是我都可以把它改成就是室内设计上用得上的东西，然后会很愿意教别人怎么改啊这种，就是，
就你产业其实挺大的，
对对对，还有一个木工房，
有设计，有民宿，有杂货铺，还有一个木工房，
对对对，
自己还会
木工房其实是跟旧家具也是有关系的，就有时候你淘来的旧家具啊，都已经破得不行了， 人家就扔掉，但是只要那个东西地方上有一个雕花板，一个小榫头就特别好看，我都会把他们那些残骸的拿回来，反正残骸他们也不要，他们要烧掉的，对，我会把他们救回来。然后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能力把他们就是重新组装起来，这是我想学木工的一个点，就是我想有一个能够旧物修复的一个技能。
所以你是一个有想法就会去做的人。
对对对对、
嗯、
就是
你不太会考虑，比如说你开这家店你不太会考虑如果失败亏钱这样的结果，
大不了亏钱呗。
嗯，
对，以我现在的心态也是，就比如说比如我对这个店的执着是它可能再留一两年会更美。
嗯，
因为那些花啊都爬到架子上拱形就出来啦，然后那个金银花爬到我坐的那棵树上变成一个金银花树啦。
嗯，
这都是靠时间的。
嗯，
就像你前两年去我院子也没有现在这样四季是如春，以前冬天还很萧瑟，因为冬天草不够、
哦、
树不够，绿色不够，它还是会黄掉。嗯，所以它是靠时间的，就是有一些朋友会看我的朋友圈会觉得守着时间过日子的人就特别好啊，大理人会有体会啊、嗯、然后城市里那些有自然情节的人内心也会有体会，大多数人不会。你不会买一棵比如说你的月季花，你不会买一棵大的吗？直接第二年就能开满院子的那种。我是一个是就是觉得它太贵，第二个我就想从小把它养大，看看它怎么样长起来这种啊、嗯。
生活上呢，你不喝酒不吃晚饭对吧，然后出交通工具就是简单一摩托车。
嗯，
这些也是就慢慢慢慢你就过成这样了。
我更愿意走路。
嗯，
摩托车是前一年买的，就觉得因为要到店里来上班嘛。嗯，就是我其实很愿意走路，就是摩托车买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没有接牌照我都走。
嗯，
就天气好的时候愿意走一个小时，然后走路的时候可以念咒
念经、
啊、对对对、嗯、就是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念经？
我妈去世以后。
嗯，
我妈去世以后就开始发愿给她送地藏经啊，然后金刚经是听说金刚经可以让自己更强大之类的，
这个广告语好我却没有想到可以让自己更强大。
对对对，
所以你妈其实是在跟你感情最好的就是这个状态下度过人生的最后的一段时间。
是是的，
其实挺幸福的。
对。
嗯， 嗯，
就我觉得人生就我经常会觉得人生就很像铁轨，就以前在上海工作的时候苏州的活很多，然后去苏州都是坐火车去，啊，基本上很近嘛，就一个小时。现在一个小时都不需要，我都愿意待在中间那个站的地方，然后朝外面看。啊，对，那时候会有体会，是已经离婚了，第一次接受感情的分离。啊，然后就看着铁轨，就在想啊，人生遇到的人就跟铁轨一样。碰到分开，碰到分开，然后你碰到一个之后，你的人生有改变，你在那边碰到一个，你又有改变，这样子，对，会体会这个，就这个铁轨的那个重合分开给我的，一直会有影像在。对，我有想过，就是前一阵子想过，我脑子里想法很多的，就对于自己人生轨迹啊，就想如果有人来接书员，就是我现在有个团队嘛，就是团队们就是也可以把书员就保持原样做得这么好，并且他们销售能力更好嘛。那然后我又有点钱，然后呢我要不要去鸡足山脚下租个院子？鸡足山脚下肯定很便宜，鸡足山就是那个有很多很多寺院的那个。
嗯，
我回头发一个鸡足山关于鸡足山的就是纪录片给你看一下。然后我就在鸡足山短期出家的嘛。
嗯，
然后我想着我在鸡足山下面 我租个院子的起因就是为了能够好好的养猫，把猫猫留在那儿，它们自由的生活，啊，没有任何束缚，这种就是也可以过院子生活，直到它们跟我离开。就这几只猫之后，我再也不会再养猫了。
你觉得这几只猫是你在人间的最后的责任吗？你会有这种感觉是吗？
可能是哎，
哦，
嗯，就是真的再出现我也没有办法，对吧？就是，对，我很随顺人生来的任何那个，包括爱情，真的来了我也，他们
没有办法，
对，他们也问过我，那真的真的又来了那个，就是你自己都很喜欢，那就特别
合适的，因为你还挺少女的一个状态，我觉得
对的，
挺容易有的，
对，而且有时候也会犯花心啊之类的，嗯，就是没有内心没有那么清心寡欲，只是没有遇到那么。就是你会愿意，
嗯，
就是打破现在这种清心寡欲状态的人而已，对，主动上不会愿意去结缘，就只要这个东西，我想到结不结缘，我都会不结，所有结的缘分，就是你像跟娟文一块开店，木工房是我执着的要做的东西。嗯，然后跟娟文一起开店是特别随缘的做的东西，啊，我跟娟文一块在洗，他来我们家洗木头，我说你们家不合适，我院子大，你过来洗洗木头，然后我们就说，哎，我们要不要一起开个杂货铺啊？这样，然后就这么聊了一下，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说他老公在这儿空着一个房子，我们要不要来玩一下？哦，好，这样，就想都没有想过。当然关于结不结缘是之后的事情，我开了这个杂货铺之后，我跟娟文说，跟所有的人说，前一年的夏年头上就说今年夏天我要去短期出家，啊，就是之前都想过很多年，因为有事情都没有去，这一年呢就是向全世界宣布我一定要去的，所以就去了。
去哪一个庙啊？
就是衡阳庵那个鸡足山放光寺下面的一个下院，上院是全是和尚，对，下面是尼姑，去完之后人生内心全都变了，做的事情没有变。
首先短期出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就是
听众可能不懂，
对，你真正就是一个出家人，剃度，
剃度 OK，
对，
那是可以还俗吗？
可以还俗啊，就是对对对对，就是可以，你可以认真的正式的出家一个月啊，结下安居期间，就是你可以那个仪式是跟正式出家是一模一样的，有一个环节特别就是会泪奔，就是跟父母告别
啊，
对，就是我们前面是。因为师父会跟我们说这是个仪轨嘛，就是所有佛家的仪轨都是很庄严的，所以前面是彩排过的，然后就是你要念什么词啊这些，然后有一个就是先是拜菩萨拜佛祖拜你的恩师，然后呢就转过身来，就是寺院的那些就是司仪一样的那个就是做喊的那个人叫维诺师会唱，就是各位什么什么转身跟父母拜别，然后你跪下来，就是比如说有很多的话，很多场合你父母就可能就在外面，
妈呀，
对，然后像我就父母不在，我们有的就是父母不在就写黄牌位，写牌位的，就是因为我们是短期出家嘛，就是他们有父母不会邀请过来，就是然后写，我们是就反正也是写一个再生的牌位，我们是在有一个是已经往生的颜色的牌位，就放在那里一排，跟父母拜别。我那个正式出家的时候还好，然后那个我们在彩排的时候那一刻，你就完全没有。
心理准备
没有心理准备嘛？
对，
跪下去的那一刻，眼泪唰就流下来了。
那别人也会吧？我觉得这个他挺
对对对，会啊会啊，就是对。然后那时就拜三拜，就是眼泪，大多数人眼泪都是这样子流。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你忍不住眼泪的时候是你舍戒， 就是前面是受戒嘛，受戒成为尼姑，
嗯，
这一个月之后你舍戒，
舍戒不是很开心吗？
舍戒非常的难过，
是吗？
嗯，舍戒真的很难过，比你拜别父母还难过，因为出家是你自己想要的，就拜别父母，你就是，就是你父母还在啊，但是你这一个月你已经很习惯于自己尼姑的身份。
尼姑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尼姑的生活，早上4点多起床，跑着去上厕所、洗脸、洗漱，然后回来站在大殿里面，等领唱的维罗师来，
嗯，
然后先是这样子站着，静默的站着，
嗯，
然后等那些维罗师来，开始敲钟诵经，诵完经打坐，打完坐去准备早饭，吃早饭，吃完早饭上课。我们是因为是初级生嘛，然后吃完早饭就歇一会儿就开始上课，上完课之后准备午饭。跟他们一块准备午饭干活，然后吃完午饭休息一会儿，那时候可以睡觉，到2点钟再上课，然后上到3点4点，然后就干活，出坡叫干活，然后没有晚饭的嘛，然后到5点多开始休息，
嗯，
然后就开始5点开始上晚课，上完晚课有些人就自修，有些人就早早睡觉了，
嗯，
这样子啊，每天都这样，
嗯嗯。你是一去你就觉得很喜欢这种生活，还是慢慢的融入，然后又不舍？
有一些是出过家的，像我是从来第一天很兴奋啊，终于想了多年的宿，
嗯，
我终于可以那个啦。然后我们刚去的时候就快到15，然后。我们睡在大殿里面，然后我有晚睡的习惯嘛，他们都睡了睡不着，又很兴奋很开心，然后就坐在那个窗边，看见山谷里面月亮进来，然后在那写诗，这样趁着月光在写东西，这样子，然后就很开心。然后后面有几天是大家都有这个情绪，因为睡地铺，每个人就睡在一块儿嘛，每个人都不一样，你又不认识，其实是会互相很嫌弃的，每个人都嫌弃对方，嗯，都很嫌弃。对，我们后来就因为要每一周会有一个小会议一样嘛，然后大家聊都会聊到这个，都很开心，就每个人就觉得都自己最好，都很嫌弃那个这个是谁谁这样子，都很嫌弃对方，到最后就成为特别好的朋友。
嗯
嗯，因为你在那刻是内心是没有是很纯净的，很单纯。你只有作为佛弟子的那种努力和修行，你可以坦率地说出你内心的，我觉得是大部分的那个阴暗的东西吧。因为你想成为一个，你在这个氛围里面，你就很想成为一个好的佛弟子。那你每天你自己犯起的各种恶念啊，你都是需要忏悔的，要说出来的，而且忏悔是非常有用的，就是。因为你在那一刻你在修行，你把自己要修成好的东西的时候，各种不好的东西会出来，会放大，并且然后放大之后，你会很不喜欢自己这个点，然后你会很就是会觉得你没有别人修得好，就是你经没有人家念得多念得好，人家都会背了你还不会，就各种点也会比较嘛，然后你看见那个人做一个什么不好的事情，你会生起嫌恨心。本来你在世间就是你对一个人嫌弃无所谓，大家都是会嫌弃别人，但是你作为一个佛弟子，就是贪嗔痴慢疑是不应该有的，你不应该有嗔恨心的。那你在这一刻这一点点小嗔恨都会很明显，那你要去忏悔，然后忏悔这个仪式是非常有用的。
嗯，
忏完之后你可能真的有几天是不会再嗔恨了，啊，就很有意思，所以就最后是你看到自己每天的长进，然后毕竟真的是没有世俗的生活嘛，你会，然后师父们都很好，就是你在那里是接受不到责备， 指责的，就是来自于师父们的，谁是你的老师，指责你是不会的，他觉得你什么都做得好啊，随喜随喜啊，这个好，这个没有做好，没事，那、啊、这个哦，挺好挺好，明天再来，就是什么都好。嗯，
那从那个出来之后，你会有想法是我早晚有一天要就是正式出家？
哦，是啊，肯定啊、嗯、就是寺院给我带来很多东西，是的，你会觉得哦，你可能前世是个出家人。
嗯，
就是就比如说我在寺院是早上是4点钟打板，是一定听得见的。嗯，有一次一个师父也说啊，你肯定有一次是出家人了，这样。就是我其实之前也是每一年会去几趟鸡足山去上一下早课，但那时候是作为一个游客去上早课、
嗯、
这样子。
就我来到大理看到大家喜欢的这些东西，包括大家做的一些事情，一些很文艺的部分，然后我包括你刚才谈到这个书，然后我自己喜欢音乐、
嗯、
我电影，我会觉得这也是一种支撑，就是这些很无用的东西吧、
嗯、
这些很无用的东西，就是在这些很无用的东西可能在你的生命中大部分时间是无用的，但是当你经历了一些东西，然后你要做出真正的那个选择的时候，我觉得从小到大的这些东西还是会就滋养过你的，这些东西还是会支撑你做出那个、
嗯、
其实回头看很重要的那个选择。
嗯,
嗯，我前几天、
嗯、
而且我小的时候喜欢看的电影啊或者是故事都是那种最后会有一个好的结局的，就比如说一个歌手他如果穷困潦倒他最后可能成名了，这是我小时候想看喜欢看的故事。我现在就是喜欢看那种最后他也没有怎么样，最后还是穷困潦倒。我前一天看《醉乡民谣》嘛，就特别有感触，就是这个人他最后就是还是回到了那个他是一个圆圈，然后而且他特别讽刺，因为他最后电影的最后就是他演出那个酒吧，最后在他演出之后出来了一个人，其实我看出来，然后后来我查那个影评，确实是那个 Bob Dylan 的原型、
嗯、
所以他其实演的是在鲍勃迪伦出现的那个之前的美国民谣历史上的一段时间，然后他就是一个还不错但是也确实很普通最后没混出来的一个民谣歌手，然后后来鲍勃迪伦出来之后所有之前的人都被掩盖了，就这么一个人，然后特别穷，然后搞大了别人的肚子，然后自己父母的关系很差，家庭关系很差，然后反正也然后就是也脾气也很差，反正就这样的一个人。对，但是他唱歌的时候，他在寒冷的冬天在搭别人的车，身上一分钱没有，但是他在弹吉他唱歌，然后旁边也没有人欣赏他的，那个时候他是发光的。
嗯
嗯，包括你院子里面，就是我进去我看到这些花花草草，就是美的这些东西、
嗯、
设计的这些东西，美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那些东西是发光的。
嗯，
然后我觉得他在人性里面会支撑我们在人生中去做出一些可能当时看起来不太起眼但是回头看起来会意义重大的选择。
嗯
嗯，这也是我在大理就最近见到的人身上看到的一些东西，
就是关于意义啊。我觉得我们好像从小到大都是会被灌输一个就是你做的事情的意义，就是比如你长大要做什么，小时候写作文的概念都很大，成为科学家之类的，是吧？
嗯，
就是我第一个同学想成为一个工人的同学给我的感觉也很震撼，就是没有远大理想，这个他是怎么那么理直气壮。
嗯，
对，就是这个对我来说，对我是有，那时候还是初中，大概初一吧，啊，震撼，非常震撼。他们家，他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因为他们家特别普通，他是农村来的孩子，成绩很好，但是你看得出他就，对，以我当时的看，他就像一个背负着很多东西的成年人，可能那时候他就比我们大一两岁，然后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其实我是很正面的那个，就是他带给我的震撼是，就是以前可能还是浮夸的，自己想成为什么我忘了，自己想成为什么，就是可能就是很虚无的写了个科学家之类的吧，反正他跟我说他作文写 想成为一个工人的时候，老师也是很不屑，然后我也是会觉得很惊讶，这个人怎么那么敢讲之类的。然后后面是就是当时你会留下这个影子吗？就是你的人生的重大意义和普通的人生，但是我还是不想过这么普通的人生，成为一个工人这样子。然后再次获得那个特别震撼的是，有一个翻译家钱道什么来着，他说了一句话，说回首你的人生，你只是我前两年我还能背出这句话，突然间忘了，可能自己已经到这个境界了，你就是完成了平庸的一生，这么个意思。任何人你回首自己的一生，你就完成了自己特别平庸的一辈子之类的。然后那句话我非常的钱道龙什么的，就是非常给我的震撼，我可能那天都哭了。就那么一个大翻译家，他说的他都觉得自己是平庸的一生，我怎么办？真的，那时候我还很小，大概20出头之类的。对，这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还是没有想平庸，对，还是觉得自己可以那个。所以我做设计的时候，就是一件事一件事情的让我理解我的平庸。我说给你听啊，我做设计，做我跟瑞涛的家的时候，那个案子我参加过比赛，准备参加比赛，做的也很好，我师傅觉得这是我优秀的毕业作品。然后呢，那时候连数码相机都没有，然后他的一个朋友拿了一个海鸥的相机，胶片相机，说我会拍照，给你们来拍。然后拍出一堆照片，就是看了一下这个怎么参赛然后放弃参赛，照片太丑了肯定参赛也不行啊，因为你知道我多年来有参加函授班，知道很多国内的比赛嘛，那时候还然后第一次就是就觉得设计不行，这样子拍出来是这样子的，那人家要做到多好才能够拍出来是美美的之类的。然后这是第一次打击，然后到了上海之后，就每一次做案子都觉得哇，这个肯定要获奖了之类的。做方案的时候，做方案跟实完成是两码事情。你做方案的时候，我做方案到现在还是一种习惯，就是我管你甲方会不会通过，我先做一个自己爽的，然后你再把我拉回来。他不拉我回来，我其实很害怕，就是因为有时候太野了，做的东西结构上可能不行啊之类的，我愿意他们把我拉回来。然后这种你想做出来的东西是安全的这种心态，也会让你做出平庸的东西。就是如果你觉得平庸这个词是贬义词，我们就可以用这是一个平时的，就是好的东西，就是是一个及格的东西，让人满意的东西，但它不是一个优秀设计师的，就是能够闪光的不平庸的设计师的作品，这样子，就是完成就是合格东西这样子，不算是卓越的，对对对，要这样去拉开距离。对，我也算是优秀但不卓越啊。然后我永远到不了卓越这个地方，因为我永远在考虑它的安全，然后有没有对得起甲方。
你觉得在你设计过的所有东西里面，以你自己主观的评价，你都没有到过卓越吗？你曾经
没有到，
从来没有到过。
但
是你看别人的作品，你觉得是有的，有的是你自己内心认为这是一个卓越的作品。
大师啊对，大师那种还是会让我跪的，当然大自然是最卓越的对，最后你发现大自然是最卓越的，
大家都给大自然跪
对对对对，是这个。我做过几个特别就是放纵的东西，也做出来了，结果不牢，然后我就自己笑自己，就不结实啊什么的给一个儿童服装空间做了一个滑梯，毕竟是时间短嘛，我们就时间很短，然后甲方看见方案也很喜欢，然后就是放手让我们做出来之后，你知道所有的 所有儿童，你肯定知道儿童的那个商城，服装商城里面架子都差不多，就是它是就是魔术化的做的嘛，一格一格然后放进去、
嗯、
我做的那个还给人家做了一个滑梯，然后做了一个奇奇怪怪的造型，觉得小孩子很喜欢这样子，结果那个滑梯只能拿过去放在那儿。但是他们那个滑梯上是这样子，是可以放衣服的，一个一个放衣服。然后商场里的管理人员惊呆了，你做了个什么东西过来，这样子就像一堆正常的模特突然出现一个就是国际性的黑人模特。 对， 对，自己这种心情他们欣赏不来，放了没几天被拆掉了啊。甲方也很难受，对，因为他觉得你怎么做出来是不就是他们不接受，但是他会受主流的影响吗？他会就是甲方不接受，就是那个商场方不接受，他觉得你这个东西不行啊，这个样子啊之类的。
哎，那我很好奇，就是其实你设计师嘛，算半个艺术家嘛，
嗯嗯，
就是挺主观、挺艺术的这种东西。你在大理认识这么多的朋友，你会觉得客观的讲，他们有多少是平庸的？在他们的那领域里面，其实是平庸的，就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天才隐居在大理，那个最好的什么什么在大理。那比如说你是唱歌的，你是画画的，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比你的行业更容易平庸，因为你的行业，我是个设计师，我中不溜，或者是我中高一点，但是我还是可以赚钱，我还是可以有它的用处。但是如果一个艺术家，或者是我觉得他们是更痛苦的，就他们平庸起来是更痛苦的。
哦，回顾大家的一生，可能都是平庸的吧。
哦，
就是你要用平庸这个词的话，但是自己感受，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哎，过得还挺
牛逼，
挺开心。自己挺开心，就是关于就是卓越啊、牛逼这种概念是别人给的，啊，平庸也是，就是你作为一个对自己的评价，就是你没有到那个阶层嘛，你就没有获得这种被社会的认可嘛，所以你是平庸的。但是在大理生活的人，大多数是会觉得自己过得还是自己想要的吧，嗯，你像老李也会觉得自己做的东西都很平庸，也没有到达自己要的东西，啊，他经常对于我的赞美是会觉得，赵三，你能说实话吗？然后他们家小冰冰经常会说，你看赵三情商多高，一天到晚的支持你、表扬你这样子。我说我真的觉得他做的挺好，没有赞美。
哎，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需要一个外行去帮他们卖这个东西，或者是去展示这个东西。
啊，我跟他比可能就更商业一点吧，我就觉得他
你还更商业一点。
对，我比他更商业。对，他不商业，他不会卖东西，他看见财主来了可能眼神都是要回避的那种，啊，
说别来别买。
对，这个有什么好，这样我说你看不出它价值，就是说就像比如说你喜欢有瑕疵的东西，我也喜欢，就是比如我买的，我们院子里很多瓶瓶罐罐，很多都是扭的，啊，我就看见这个就特别好看，特别美这样子，还有一点就是让自己的心更平庸下来的点是，我在上海刚去的时候，在一个台湾公司工作，然后有一本台湾的室内设计杂志，它那本杂志下面总是有一段话，然后那段话来自于那个瓦尔登湖。然后里面有一句话说，在那段时间我不看书，我种豆。这句话不知道为什么会让我泪奔，这可能是我来大理种花的就是最初种下的一点点豆子的种子。这句话真的对于一个对于我们这种你说所谓一直就是觉得以书本为乐趣的人，他说，而且一个写书的人说我不看书我种豆，真的对我的震撼真的是，后来我就把瓦尔登湖看了一遍，后来觉得跟我现在生活差不多。
那你会想象过自己离开大理吗？
想象过啊。
你会去哪？
普罗旺斯， 去普罗旺斯种薰衣草也是我的人生要打卡的梦想之一。对，我以前就是这是我的自己的说法哈，然后我想用当成我的文案。我们会就是有几个计划，就是比如说给人家短期做掌柜，来树园做掌柜，做一个月掌柜，来杂货铺做一个月店长，这种就是广告词是打卡你的梦想。
不错不错，
对，就是你多好呀，我给你一个特别那个，我以一个在大理生活多年，大理带给我很多机会，我想打卡人生理想的机会，我在这里都打到卡了，我给大家一个机会，你来打卡。唯一需要的是你愿意动手，对，实实在在的来打你的卡啊，不要浮在天空里面啊，勤劳的干活，每天有很多活要干啊，对，正正实实的体验，而不是说啊，我去一个月作为一个城里人拍拍照啊，打，不是这种打卡，认认真真的给我干活。啊
，Airbnb experience
是吧？可以啊，
挺好的，挺好的。
因为我很多朋友也会说，现在啊，他们会说，你活出了我们想要的生活。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他们会放弃不了。就是我说你不敢什么呢？不就是不敢放弃自己的职位呗？啊！我说当时如果他给我50万一年的，
而且我可以告诉各位听众，朱小三在这儿混得特别好，不只是种花有房有产业，而且天天很多朋友，各种投食，各种请他吃饭，
对对对，
各种跟他一起玩，对，就生活非常非常的美妙，对，
对对对，就是对，经常被投食。
我还蛮希望那个我听众能有听完了之后来书院住一住，体验体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宝藏，这是一个宝藏。我都想这个，我都想是不是要等我走了，我再播这个，我特别怕别人给我抢。然后我觉得大家如果还没有到能来打卡一个月梦想的这种奢侈的话，可以先买杂货铺的东西。
谢谢谢谢。
对对对，因为事实是我来到这个杂货铺，然后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大多数在我眼中是艺术品的，对，是艺术品的，当然可能是有些更实用的艺术品。然后我每次一问价钱就是惊呆了，非常便宜。
对，
然后其实我也，我昨天晚上也在跟我另外一个朋友聊，就是大理给了我很多启发，就是比如说这边的很多匠人，他其实是并不知道怎么去宣传自己的。
对的。
他其实离什么互联网啊，这个抖音啊，这个公众号啊，什么运营啊，是离这些东西还是蛮遥远的。
对。而且他努力的在尝试自己做，但很辛苦。
是是是。但是我自己个人觉得未来的趋势，科技的趋势就是可以你自己去做，你不需要非要找一个平台或者找一个代理或怎么，你不需要。只要你稍微的去研究一下，然后找到那个可能比较适合自己的形式。因为大理的生活成本相对北京上海还是比较低，但是其实这边的东西你比如说像老李，你做出来一个这样的雕塑，你做出来一个陶器，其实最想买的还是北京上海的这些人，因为他能看懂这些东西。对，所以这时候你在互联网上你能够给大家一个渠道去了解跟去买，或者是知道你这里有好东西，至少我知道我心里有了一个念想，然后我下次我再去，比如说现在五一北京刚刚解禁，然后我突然就可以想到这个地方，我就可以看看能不能来住两天。就是这种东西其实对于大理这些匠人艺术家，做小生意的些人还都是还蛮重要的，所以我还蛮希望就是帮助推广一下。
谢谢。
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这里不是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悄悄地午夜。脱下寂寞的高跟鞋，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这里不是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
悄地，悄悄地无言，走过了一长串的从前，好像看了一场一场的烟火表演，绚丽迷乱，耀眼短暂，还来不及叹息的时候便已走得遥远。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我的梦想不在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也在微凉九月。赤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这里不是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悄悄地、悄悄地午夜，走过了一长串的从前，好像看了一场一场的烟火表演，绚丽迷乱，耀眼短暂，还来不及叹息的时候便已走得遥远。我只好脱下疲倦的高跟鞋，赤足踩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我的梦想不在巴黎、东京或纽约，我和我的孤独约在微凉的、哦、微凉的九月，约在微凉的、哦、微凉的九月，约在微